我们还是请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我们仍然要把全章读过，还是像往常一样的，弟兄们念单数，姐妹们就念双数节。好，找到我们就一起来念。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我感谢神，就是我结束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凡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非基路和黑摩奇尼。凡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好，我们再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给我们今天能够再次聚集在你的名下。主，我们聚集只有一个目的，要来敬拜你。主，愿你在我们当中接受我们的敬拜，愿你的圣灵在这里向我们施恩，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将主你自己的爱浇灌在我们的中间，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快跑的来跟随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世上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主耶稣，我们也感谢你，你藉着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提醒我们，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但愿主，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圣灵就在这里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藉着你自己的话语，也藉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光照和启示，让我们真的与你相交，也真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 以致我们能面对明天。主，我们谢谢你，也求主用宝血遮盖洁净这一个地方，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好让你的话语不被传讲的人的愚昧受到难阻，也叫你的话语不被人心中的杂念所难阻，叫你自己要做的功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得以成就，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明白你是何等宝贵的一位。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上一个月在这里跟弟兄姐妹说到，我们开始再来念提摩太后书，是因为这一封书信是保罗最后的日子，非常诚恳，非常沉重的把他心里的负担来告诉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那上次我们介绍了写这封信的背景，我们只讲到第一跟第二节的相关的事情，今天我们继续把这一章里边的一些重要的内容，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里边得到该有的提醒和帮助。第三节一开始他说，我感谢神，就是我结束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保罗说到，我们所信奉的这一位神，就是说当新月开始的时候，使徒们在各处所宣讲的这一个福音，这一个救恩的信仰，跟祖先犹太人他们所信的那一个信仰其实是同一个的信仰。他们所信奉的，我们的祖先，他们是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不过在旧约的时代呢，犹太人是以遵守律法，遵守礼仪和遵守教义来成为一个虔诚的信徒的。在新约呢，保罗明白了多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不仅仅是用清洁的良心，我们更是以灵以诚的来敬拜神。记得主耶稣在地上就告诉过那些有心寻找神的人这样说，你们以前以为敬拜神的地方应该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或者应该是在他们祖宗的雅各挖过井的地方，或者在哪一个的圣山的上边。但是主就对他们很清楚地说，时候到了，现在就是了。神现在要寻找的是那些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的人。很重要的提到一个事实是什么？今天如果我们是要来寻找神、敬拜神的，都必须在心灵的真实里边来寻找他，因为神在找一些这样敬拜他的人。当时我们说到，因为大逼迫的开始，
基督徒到处受人迫害，下监牢的，被屠杀的，搞得人心非常的恐惧和惊慌。作为提摩太，他是一个生性谨慎而且胆怯的人，他很着急，他心里也非常的为难，所以在这里说到他常常的流泪。他不是害怕到哭，而是他为着眼前这么困难的环境，为着许多人的心已经冷淡，为着他感觉到自己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来应付这样的局面，所以他有多多的流泪。其实基督徒今天的基督徒非常缺少流泪这一件的事。当一个基督徒他面临着自己过往的过失罪恶而悔改的时候，他是会流泪的。当基督徒面临着自己的软弱，为着自己周围的一些人的困境而他又无从帮助为力的时候，他也会为他们流泪的。当基督徒为着主的一些真理没有人能够去遵行的时候，他也会流泪的。我们记得保罗自己就说过这句话，他在最后一次跟以弗所的长老们见面的时候这样说，你们要纪念我天天的为教会流泪祷告，凡我应该对你们说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告诉你们的。虽然他知道他前边面临着捆锁在等待着他，他不是因着怕捆锁而流泪，他是巴不得神的心意，主自己的心意能够被他的儿女们真实的了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如果真的是爱主的，也会爱主的教会，我们也会为着他很多的软弱，很多的怯欠，在主面前流泪祷告的。陶恕这一位称为二十世纪的先知说过这么一句话，今天的传道人缺少的就是会流泪的先知，以致很少我们所讲的话语，神的话语能够在别人身上产生深刻的工作。我们太注重到人头脑的活动，想把人头脑的思想来解决，而其实呢，我们要被再三的提醒，是在心灵诚实的里边。保罗提到说，在你心里那一个无伪的信心呢，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的心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个责任，特别是那些已经有孩子们的父母亲，其实主把孩子托付给你， 你不只要领受这一个丰富的产业而祝福而感恩，你还要知道在你的身上你有一个责任，你自己在神面前是怎么样生活的，就直接的影响到你的子孙。保罗说到提摩太有一位非常敬虔的母亲和祖母，而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信仰就是在很平凡的生活当中浸透在这位提摩太的心里。孩子是主给你的，其实也是托付你的。今天如果我们以为孩子们怎么长大都不爱主了，正正是说明我们过往的生活有多少的失败。我真的痛心的是，我知道有些做父母的心里很想很想他的孩子们能信主，但是他们因为一直生活上没有自己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他连跟孩子开口提起主的名他都不敢，他觉得我如果提这个名字会叫他更反感。这就是今天许多基督徒家庭面临的困境。如果我们不是平常的日子里边每天是活在主面前的，你怎么能跟你的孩子们来传扬主的教导和话语呢？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谁不爱自己的孩子，谁都爱的，但是我们真的巴不得我们能把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对主的真实的信仰传递给我们的孩子们。因为你我都知道，不管你有多少的努力和成就，只不过是在这世上很短暂的事情，有一天这些都要过去，但是只能怎样面对主的台前交战呢？盼望我们今天每个人都负起自己。基督徒的生活，我说非常简单，也很严肃。简单的是，你不要整天回到过往的历史，你也不要为明天接许多的忧虑，你就活在今天，活在当下。主放你在什么环境中，你就认真的在这个环境中与主同行。主放你在什么环境中，不管你是丰富，不管你是缺乏，你能够让主在你的生命里边成为你的满足，成为你处事待人的每一个时刻的来源。第六节下边，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藉着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浇灌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里说到提摩太有一个恩赐是神赐的，恩赐是为着什么要赐给我们的呢？
你要记得每一个基督徒，只要你是属主的，你很自然的，你就是主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你就不可能没有任何的功能，或者说你就不可能没有一点的恩赐，这是不成立的。因为身体的每个肢体都是活泼有生机的，白洁隔岸隔直，有不同的功能，没有一个人可以拥有所有的恩赐，也没有一个人完全没有恩赐，这是我们今天要小心的。有时候我们看见某个弟兄很被主用，我们以为他什么都有，其实他很可能其他方面都很弱，是你看不见。有些时候我们认为某个弟兄或者某个姐妹好像完全没用，我们看不起他，不在意他，其实这也是我们的缺陷。在身上没有一个肢体是多余的，也没有一个肢体是可以没功能的。根据保罗告诉我们的话，他是讲得很清楚的说，你可能是眼睛，但是你不能够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你可能是耳朵，但是你不能够辨别味道。所以神把各种各样不同的恩赐放在教会里边，在整体的每个不同的功能，好来彰显出身体的多样化跟合一性。多样化就是你有你的功能，你要发挥出来的。同时你就同时被警告说，你别以为你样样都懂，你只要照着主分赐给你的那一样忠心的去服侍，去活出来。特别有些时候我听见年轻人常会问，他说我就不知道我有什么恩赐。其实我是想哈，你不用整天想你有什么恩赐。一个小孩子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我相信他从来没想过我到底有什么功用，而是随着生命长大的时候，有一天他发现他的手跟脚可以拿来爬了，然后爬爬爬爬了好几个月以后，有一天他两个脚忽然站起来了，然后他就发现说，哎，其实这个手不要帮助走路还更好，单单让两个脚走比四个手一起走好。它的功能就逐渐的显明了出来。有一天他的手发现怎么他能抓住东西了，这个脚怎么抓也抓不住，所以他就发现说，我前不久看见一个频道，有个小孩子，他是不信哈，他是没有手，但是他能够用脚来吃饭。但是一个正常的人是，当他用脚拿东西的时候，他就会发觉完全的不行，他要用手拿的时候，他觉得很自然。我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在你我的身上都有那个功能，是你去使用它的时候，你越使用你越发觉很自然，很好用，别人也因为你这样用就得到了帮助。所以基督徒每个人的恩赐不同，你别效法坐在你隔壁那个人，他可能是做耳朵专门会听话的，但你不是耳朵，你别试着我怎么听来听去就听不见，因为这不是你的功能。
但是所有这些功用也不是为着你自己，是为着身体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过教会生活，就是我们少不了其他的肢体一起的来帮助扶持我们整体的成长，也提醒我们每个人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也不要自卑自贱，以为我毫无作用。你在基督里你一定有用，而且你要学习去发挥发掘你的功能在哪里。当然顺便提一点的就是，当你要来发挥你的功用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准备，就是放弃自私的念头。当你要付出的时候，很多人今天危险在这里，我可以去做这个事，但是我得到什么好处？你一旦这样想，你所做的事毫无用处，我实实在在的这样说。你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生命的要求，你要绝对的放弃对我有什么好处这个念头。基督徒为什么放我们在教会里边，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尊主为大，弃绝自我一切的自私的观念。然后在这里有人就说，这个恩赐是保罗按手然后才有的，其实这是错误的理解经文。恩赐是神给的，你把字节经文这样的来念，神，你把接着我按手这几个字拿掉，这句话还是成立的。神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浇灌起来，不是非要有。当然很多时候因着主的恩典，他在教会中他使用一些属灵老练 长进的人，把接着按手来表示跟软弱的肢体的联合，来刚强他，来显明神在他身上的恩赐。但是不是我们人所想的某个人有这种恩赐可以来赐给人。今天在街上在市面上有一种很糟糕的东西，我们认为某个人有某种恩赐，某个人有治病恩赐、赶鬼恩赐，某个人有说方言恩赐。其实恩赐是圣灵随自己的意思赏赐给每一个他所愿意使用的肢体。只要你这个人随时准备好倒空自己，圣灵可以用得你，但是不是非你不可，全部是神自己的主动。他这里也说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不是胆怯的心。如果我们越是知道神的恩典和这一个服侍主的是怎么严肃怎么郑重的一件事，你肯定都会胆怯，每个人都会胆怯。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圣经中两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一个是约书亚，他接着摩西 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去的时候，他要面临着那么多的迦南地的敌人，他心里肯定害怕，因为他没有面对着这样一种的攻城略地的战争。所以呢，看见在约书亚记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对约书亚讲这句话，你不要惊慌，不要胆怯，你只要遵守我的吩咐，遵守我的命令，然后我就会负以下的责任。你知道保罗当他得救以后，他看见要服侍教会，要传扬这一个以前人所不知道的福音的时候，他也害怕。他在哥林多书信里边讲过这句话，他说像这么样的职事谁能担当得起呢？谁也担当不起。但是他知道的是，这是主的托付的话，只要我们把自己谦卑的等候在主的面前，他就会负这个的责任。应该说，一个服侍主的人，一个走在主面前的人，他会常常活在一个看似矛盾的心里。一面他心中真的是很害怕，他怕他做错了，他怕他没有能力来面对那么重大的环境，但是另一面他却在主的里边不敢善胆，因为主要他刚强，主要叫他成为一个被主使用的器皿。他说主赐给我们的心不是胆怯，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不只是里边有刚强，同时还有仁爱。在人的身上，如果我们看见一个人很刚强呢，我们常常会想到那个人好像不大有感情了。如果我们想到一个人很有感情的时候，我们觉得那个人多数比较懦弱了。但是在主的里边，就是常常把这些平衡的性格来放在属他的人的里边。还有一个是一个蒙恩的人，他不怨恨。人有个特点，常会发怨言。最近我们在圣经概览班在读出埃及记，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以色列人明明看见十个大的神迹，为什么转过头来就会埋怨？为什么天天早晨出来有玛拿可以收，他们还会说我们不如回去埃及那里有黄瓜韭菜吃？中国人一句话叫做人心不足，食还能吞象。但是基督徒不应该有这样的心态，整天怨天尤人绝不可以是基督徒的生命。 整天抱怨环境，抱怨别人，不是一个属有基督生命的人应有的态度。
有一位属灵的长辈说过这句话，基督徒有一件很容易也很重要要学的，就是要学习不要轻易开口抱怨别人，也要学习不要轻易开口批评别人，这是很坏很坏的肉体的表现。主要我们让主的生命它是那样的慈爱忍耐，它又是那样的宽容等候。如果不是主那么样的忍耐，其实你我早就给踢出局了，因为主有那么多的忍耐，他才能一再的让我们蒙赦免。所以弟兄姐妹，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学习做一个有恩典的人，我们也要学习做一个让恩典能够流通出去的人。如何让恩典可以流通呢？就是让主在你我里边把你这个自我给打碎，给清洁。不是我们不能帮助人，也不是我们能帮助人，而是什么时候你我被倒空了，被清洁了，主的恩典自然的就从你流通出去。现在已经有电动排灌，我小时候没有电动排灌，很多人都是用竹筒把上头的水接到下头下来的，一级一级接下来的。这一个来接通水源的主管，当中一接一接的东西必须被打通，水就能流出去，不是流出你自己。在刚刚相反的是，当你里边越被挖空，恩典的流通在别人的身上就越丰富。为着这个缘故，主兴起各种各样的环境人物在你的周围，就是要把你打通，就是要让你成为一个能流通恩典的管道。那么今天我们只交通到这里，主要是彼此的劝勉，我们每个人都从主那里领受了生命，这个生命彰显在你我的身上，都有不同的恩赐，所有的恩赐是为着建造他的身体，不是为着你的自己。恩赐要流通，必须让你我肯放弃自我，肯让主的恩典自由的从你通过。巴不得教会每一位蒙拯救的弟兄姐妹都可以成为一个叫别人得祝福的导管。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藉着你的话语，你透过保罗来告诉在征战在艰难中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要他把从主领受的恩赐再次眺望起来，要他记得主赐给我们的心不是胆怯的心，不是抱怨的心，而是刚强仁爱。 主，我们求你自己在我们自己每个人的身上来工作，以致教会能够有健康的成长，以致白节能够发挥他自己的功用。主，我们巴不得说你的旨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特别是在整个教会的当中都得着通行，得着成就，好叫你的名得着荣耀，好叫周围的人能够看见你自己奇妙的作为，就俯伏敬拜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